我哋今日诵读嘅经文系喺《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将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今天有请赖俊浩传道为我们宣讲主题奇妙的上帝。我们今天有请赖俊豪传道来为我们宣讲主道奇妙的上帝，由千惠姐妹为我们传译。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
好感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去敬拜爱我们的上帝。
很感恩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奇妙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奇妙的上帝。
正如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奇妙的上帝，
正如今天的主题叫奇妙的上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奇妙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奇妙呢？
上帝很多奇事在你身上去发生的，
上帝有很多的奇事在你的身上发生。
今天经文里面提到捉鱼，
今天的经文提到了捉鱼，
我就想大家去看一下下一张那个图片。
我想大家看一下下一幅图画，
下一张的图片是一个切紧条鱼，劏紧条鱼。
这个图片显示是在正在切一条鱼。
我相信捉完鱼当然就要切鱼跟住嚟食噶嘛，系咪？
捉了鱼之后，肯定就是要切了，然后把它煮来吃。
我谂咧，好多弟兄姊妹朋友咧都好识得煮整一啲餸菜嘅。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朋友很知道怎么去煮菜。
咁有个弟兄姊妹有咁嘅经历，
有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
咁啊，跟系真系攞住把刀咧去煮一个汤。
拿着那个刀去准备煮一个汤。
你看到那个鱼呢，那是一些煮汤的材料。
那就图片里也是一些煮汤的材料。
他有一个奇妙的经历。
他有一个奇妙的经历。
他平时呢都切嘢呢都好小心的。
他平时切东西都很小心。
不知道为什么呢，那天呢他拿着把刀呢突然间不稳阵，一切一些东西的时候呢跣手。
但是不知道那天怎么了，他拿的时候不小心切的时候手就滑了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大家可能有曾经都有这样的经历。
希望没有事发生就最好的了，
希望没有事发生就是最好的。
怎知道那个的弟兄姊妹他整的时候呢真的很害怕很担心，一跣手呢他整手都是血。
怎么知道那天那个弟兄姐妹他去切的时候一不小心手一滑整个手都是血。
但是呢切完之后，咦，为什么望下自己的手，咦，好嘢喎，原冇事发生喎，是小小的小小的损了小小啫。
但是哪知道那天他切完的时候虽然很担心，但是切完了却发现原来没有事情发生，只是有一点点破损。
他心里面呢就好感恩这位奇妙的上帝。
他心里就很感恩这位奇妙的上帝。
因为上帝行了奇妙的事。
因为上帝行了奇妙的事。
原来呢他那个刀咁啱，佢攞住咗一把咧，唔系太利嘅刀喺嗰日。
正巧他那天拿的那把刀不是太锋利。
另外呢，他在吴惟意跣了去哪里的时候呢，刚刚的刀锋呢就是嗨到他那两只手指的手指甲。
但是正好那天他不小心滑的时候呢，那个刀的刀尖就戳到了他的两个手指甲之间。
所以他存着很欢喜快乐很感恩的心。
所以他存着很欢喜快乐感恩的心。
因为他知道呢可以很严重的，可以随时呢要 call 白车呢送去医院的。
他知道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可能会很严重，需要救护车拉他去医院。
当然在这个经历里面呢，给他一个提醒。
当然在这个经历当中给他了一个提醒。
当他之后呢煮什么都好，无论汤鱼煮鱼都好，都是要很小心去处理那些食材。
当然他之后煮东西，不管是煮鱼好还是别的好，都要很小心的去处理。
今天讲到捉鱼呢，我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今天正好讲到捉鱼，所以我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相信呢，在弟兄姊妹的圈子里面，包括你自己，一定有一些你经历到上帝的奇妙的例子。
我相信在弟兄姐妹当中，在你身上，你一定会经历到有一些上帝行的奇妙的事迹的例子。
不过可能日子耐咗啦，已经遗忘咗，唔记得咗啦。
但是可能随着时间长了，你可能就遗忘了，忘记了。
甚至咧，慢慢咧就嗰个嘅喜乐嘅心都冇咗啦。
甚至慢慢会失去了喜乐的心。
第一点咧，我想同大家讲下一章咧，你会见到啊。第一点。
第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吓，唔该，下一章嗰个嘅 PowerPoint。我想要上面帮我按了今次啊，是啦，咁咧就一至三节，我请
一至三节讲到你有没有寻求上帝的心。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第一至三节里面呢，是第一点，是讲到呢，你有没有寻求上帝的心呢？
第一到三节我想讲的是，你有没有寻求上帝的心呢？
其实格尼撒勒湖呢，又叫做加利利海。
其实格尼撒勒湖又叫加利利海。
又叫做提比利亚海。
又叫提比利亚海。
有13里长，8里宽。
有13里长，8里宽。
由于呢整个湖呢个湖面是低于水平线的。
由于整个湖面是低于水平线的。
有680尺。
有680尺。
这个特殊的地理形势，
这个特殊的地理形势，
所以呢这区呢是近乎呢是热带的气候的。
所以那一区的，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地势，所以它是和热带气候比较像。
咁啊，你想到呢新加坡的气候都差不多，一啲热带的气候，
就像新加坡一样是热带气候。
其实呢那个地方呢，在现在来讲呢，人烟呢不算是很稠密的。
那个时候那个地区不是人烟非常稠密。
哦，今时今日那个地方。
今时今日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其实不是很多人的。
那个今时今日那个地方不是很多人。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呢，这个格尼撒勒这个地方。
但是在耶稣的时代，格尼撒勒这个地方。
有九个的城镇的。
有九个城镇。
在这个的湖边的范围里面。
在这个湖边范围内。
人口最少的一个呢，人口呢都不会少过15000人的。
最少的人口也不会少过15000人。
当然啦，那个道的土地呢很肥沃。
当然那个时候的土地很肥沃。
所以呢就聚集了很多的人。
所以就聚集了非常多的人。
有时呢耶稣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
有时耶稣传讲天国道理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可能在犹太的会堂里面。
可能会在犹太的会堂里。
有时在外边，在湖边，在山边。
有时在外面，在湖边，在山边。
在山上大街小巷农田。
在山上大街小巷还有农田。
又有在井旁，又在船上，
有可能在船边，在井旁，
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成为耶稣讲天国的道理的一个的地方。
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耶稣传讲天国道理的地方。
只要他有人愿意听，他都会去那个地方去跟人讲。
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愿意去那里传讲。
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这样的。
其实基督徒也应该这样。
神都差派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去跟人讲天国的福音。
神也差派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传讲天国的福音。
不单单是我们刚才为到一些宣教士差传的去祈祷。
不仅仅是像刚刚我们为到差传的传教士去祈祷。
当然这些的宣教士去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这些传教士被差派到不同的地方去宣讲上帝天国的福音。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神都差派我们在本地，或者是你的职场，或者在你家庭的圈子里面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但我们作为基督徒，神也差派我们在本地，在职场，在家庭里传讲神的福音。
圣经里面形容那里有两只船弯的湖边。
圣经里面形容这里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呢就去洗网了。
打鱼的人却去洗网。
洗网呢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来的。
对当时的人来说，洗网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我想呢，对于做渔民啊、渔夫来讲呢，都是很重要的。
对于渔民、渔夫是很重要的。
因为原来那些网呢，是打完鱼之后呢，很多的杂质。
因为原来打完鱼之后，网里面会有很多的杂质。
那些杂质呢，可以令到个网呢会烂、会穿的。
那些杂质会令到网会烂、会穿洞。
所以呢，当那些渔夫呢处理捉完一轮鱼之后呢。
所以当渔夫打完一轮鱼之后，
他要洗干净，又要处理好，又要晒干那个渔网。
他们要把它网洗干净，要处理好，要把它们晒干。
所以呢，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形容。
所以圣经里就有这一节形容。
就讲到呢，他们在那里去洗他们的渔网。
讲到他们打完鱼之后去洗他们的渔网。
跟着主耶稣呢就用彼得那条船。
接着主耶稣用了彼得那条船，
跟住离开个岸边就坐低咗，
离开了岸边，然后就坐下了。
咁跟住佢就对众人咧去讲天国嘅道理啦。
然后就对众人讲天国的道理。
你睇到咧、那个形容咧系拥挤佢。
大家看到这里的形容是拥挤他。
你睇到咧特别用蓝色嘅字啊，众人咧拥挤佢要听神嘅道。
蓝色的字标注的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其实拥挤呢是一种呢迫切的需要。
其实拥挤形容的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迫切的寻求。
迫切的寻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这种迫切的心情呢？
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这种很迫切的心情呢？
拥挤住耶稣。
拥挤着他。
是啦，我相信呢可能以前你要申请些什么东西，特别在向政府申请些什么的时候，你要拥挤住去拿个申请表。
那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要申请什么，可能你去政府的网站上要拥挤着去递交那个申请表。
是啦，以前呢就是真的一张纸你递交申请表。
可能以前就真的是需要一张纸质的申请表去递交。
现在呢听闻呢拥挤住呢，如果 book 那些羽毛球场呢，你拥挤住在那个网络上面。
现在就是在拥挤在网络上，可能就像比如说你要去订一个羽毛球场。
如果你迟少少就你都拥不到了，被人家已经霸了那个场地了。
如果少晚一点的话，可能那个场地就被别人订走了。
甚至呢可能你要申请一些东西，现在去Polyclinic,你要哇十点钟啦声要上去登记，如果不是拿不到听日那个筹了。
可能去诊所看病也需要 很早的去拿那个票，要不然就被派完了。
从一个真的一张纸到一个电子的一个票，
从真正的纸质的到现在的电子的票，
你想不想到感不感受到那个心情？
大家能感受到那种心情吗？
那种的拥挤，那种的迫切感，
那种拥挤的迫切感。
其实呢我们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都可以呢提升我们这种对神那种的拥挤那种的心情。
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年龄层，我们都要提升自己对神的话语的那种拥挤的迫切的心情。
我们要听神的道。
我们要听神的道。
特别呢我记得在我初信主的时候，
特别是我记得我在初信主的时候，
我记得一个听过一个弟兄姊妹这样的分享。
我听过一个弟兄姐妹这样的分享。
其实我们 地上呢所有的受造物，
其实我们地上所有的受造物
内心呢都是一个空缺的，
内心都有一个空缺。
这个空缺是没有可以填满的，
这个空隙没有办法填满，
只有造物主上帝可以填满这个空缺，
只有造物主上帝可以填满这个空隙。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番的说话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段话呢？
就算你听过这番的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这番的说话呢？
就算你听过这一段话，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感受过这一段话呢？
是不是真的上帝可以填满了你心里面的空缺，以致你要去拥挤去寻求祂呢？
是不是上帝，你能不能感受到上帝可以填满你心中的空洞，而去拥挤着去寻求祂？
这个世界上实在太多东西可以不是拥挤，是逼着我们出去。
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有太多东西可能让我们逼了我们出去，
好像金钱、权力、名誉、地位，
好像金钱、权力、名誉、地位，
好多的人世间的所谓的情感，
很多人世间所谓的情感。
学业事业豪宅靓车，
学业事业豪宅靓车。
所以你心里面所追求的，所要拥挤的，不是上帝的话，那个你就要想一想一下，究竟那样东西是什么了。
如果你心里所追求的是，不是所拥挤的，不是上帝的话，那你就要认真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了。
曾经有弟兄姊妹在读书的年代，他都被很多东西去拥挤住的。
曾经有个弟兄姐妹分享，他在读书的时候心里被其他的很多东西拥挤住。
去跟同学去玩，去花天酒地。
和同学去玩，花天酒地啦。
大家呢去比较一下买什么名车啦。
大家去比较买什么名车呢？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玩完一轮，去追求那些的，大家谈下那些名车之后。
但是大家玩完了以后，追求了那些名车之后。
你问他们内心是不是真的得到满足呢？
你问他们内心是否真正得到满足呢？
原来他们的答案是他们得不到满足的。
原来他们的答案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他们在读书的期间，他就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学校的团契。
所以他们在读书的期间就有机会接触到学校的一些团契。
咁啱上帝带领他，咁啱喺一间嘅基督教学校里边。
刚刚好上帝就带领他们在一所基督教的学校里面。
我相信有啲咧，就算唔系基督教学校，可能咁啱有啲认识嘅邻居朋友，佢哋基督徒嚟嘅。
可能他们并不是在基督教的学校，但是可能正好他们认识的邻居是基督徒。
都可以引领他去到教会，去到一些信仰的群体当中，
都可以引领他们来到上帝面前， 来到信仰的群体当中。
所以他心里面就得到那种的满足，
他们心里就得到了满足。
很多之后讲回见证，真的那个空隙被上帝去填满了。
之后他们见证，讲回见证的时候，分享见证的时候，就说他们的心里的空虚被满足了。
我相信那班的群众在当时耶稣的时代，都是希望去拥挤，要听神的道，得着那种的满足。
我相信当时的那个群众去拥挤耶稣，也是想要得到心灵的满足。
好像有位医生，他都曾经讲过他的见证。
好像有一位医生，他也曾经讲过他的见证。
他一生追求名誉、地位、金钱。
他一生追求名誉、地位、金钱。
但是当他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
但是当他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
他揽住他的名车、他的跑车，
他抱住他的名车、跑车，
希望得到内心一些的安慰、一些的满足，
希望得到内心的一些安慰、满足。
原来都是得不到。
原来都是得不到的，
内心仍然是空虚，很失望，很消极，
内心仍然是很空虚，很失望，很消极。
后来他回想回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教会，曾经跟这个上帝去联系。
原来他回想回来，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教会，曾经和上帝有联系。
他就从要依靠那个跑车到依靠这位的上帝，
他从到依靠那辆跑车转为到依靠上帝。
所以我们很多的词语，你要怎样去解释，怎样去形容呢，是值得我们去想的。
很多的词语你们怎么去解释，怎么去形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何谓人世间的事业有成呢？
何谓人世间的事业有成呢？
何谓人世间的 finishing well 呢？
什么叫人世间的善终呢？
现在很兴讲 finishing well， 终极无憾。
现在很流行讲 finishing well， 就是终极无憾。
其实究竟这个的终极无憾是你自己定义，还是上帝定义你呢？
这个终极无憾究竟是自己定义呢，还是上帝去定义呢？
我们可以看回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在人世间看来是事业有成呢？
我们要回想主耶稣，他在人世间看来是不是在人世间也是事业有成呢？
当他履行上帝旨意的时候，最后他要被钉在十字架，面对这么多的羞辱。
当时他履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要面对这么多的羞辱。
我想人世间没人觉得他是事业有成。
我想人世间并没有人觉得他是事业有成。
但是他却是事业有成。
但他却的确是事业有成。
因为他履行了上帝要他，父上帝要他完成的。
因为他履行了父上帝让他完成的。
更加的讲，其他很多的宣教士是差传的一些的工作人员，
还有很多的宣教士差传人员，
去到很多偏远的地方，最后殉道离开了。
他们去了偏远的地方，最后殉道离开了。
在人世间他们都是好像不成功，也都不是叫做事业有成。
在人世间看来，他们并不是成功，也不算事业有成。
但是他却是 finishing well， 终极无憾。
但是他们却是 终极武汉。
因为上帝要他做的事他完成了，
因为上帝让他们做的他们完成了，
所以我们知道最后评价我们的是上帝，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最后评价我们的是上帝，
就不是我们自己或者其他身边的人，
并不是我们自己或者其他身边的人。
因为人对人的认识是很有限的，
因为人对人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
人对人的认识可能是片面，可能是误会的，
人对人的人之间的认识可能是有偏见或者是有误会的。
唯有上帝才真正认识一个人，
唯有上帝是真正认识一个人。
因为我们在母腹里面，上帝已经认识我们，
因为我们在母腹当中，上帝已经认识了我们。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心去拥挤去找上帝呢？
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一颗拥挤上帝去找寻找他的心呢？
上帝是知道的，
上帝是知道的。
好，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讲，
第二点我想和大家讲，
就是讲到依从上帝的话，
就讲依从上帝的话，
从怀疑到相信，
从怀疑到相信。
我们先看看这个怀疑的部分，
我们先看看这个怀疑的部分。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大家看到经文里面这样的表达，
大家看到经文里这样的表达，
就是耶稣对使徒彼得这样讲，
耶稣对使徒彼得这样讲。
其实西门的名字就是使徒彼得，
其实西门就是使徒彼得的名字。
是啊，就叫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叫他将水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如果你听到这个说话，可能你都会带一些怀疑，
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带一些怀疑。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如果你是使徒彼得的话，你都会怀疑主耶稣讲这句的说话。
如果你是使徒彼得，你也会对主耶稣讲的这句话产生一些怀疑。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真神，是上帝，是造物主。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真神，是上帝，是造物主。
但也都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那也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但是当时来讲，耶稣是一个职场的人物来的。
但是耶稣当时也是有一个职场的人物。
他是一个木匠来的。
他是一个木匠。
他专不专业见仁见智啦。
他专不专业就见仁见智了。
老实讲，我没见过他的木工的。
老实讲，我没有见过他的木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当然啦，我们都知道的，他是那位肉身的爸爸约瑟。传授这个的手艺给耶稣的，
他的肉身爸爸约瑟有传授那个木匠的手艺给耶稣。
主耶稣就靠着这个手艺去谋生，
耶稣就靠着这个手艺去谋生。
应该两父子一起拍硬档，
因为两父子一起搭档。
作为木匠木工的手工呢，
作为木匠他们的手工呢，
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
好不好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他好啲定系佢阿爸好啲咧？我都唔系好知道。
是他好些，还是他爸爸好些？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如果当时佢哋做得几好嘅话，
相信如果他们当时如果做得不错的话，
应该咧会介绍下嘅俾身边侧边嘅人嘅，
可能会被身边的人介绍一下。
系嘛？即系好似依家咁好多咩装修屋企啊，装修嗰啲嘅厨具啊、厨柜啊、衣柜啊咁样，系嘛？咁咧揾个喂揾个边个好介绍，介绍我啦咁样。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装修，家里需要做什么橱柜之类的，也需要找人介绍。
但系圣经里边真系冇讲耶稣系渔夫喎。
但系圣经里面真的没有讲他是渔夫，
只系讲佢系木匠同埋木匠个仔啫。
只是讲他是木匠，是木匠的儿子。
喺马可福音六章三节就讲佢系木匠。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马可福音六章三节讲他是木匠。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
就讲他是木匠的仔，
就讲他是木匠的儿子。
所以呢，当专业的木匠主耶稣吩咐专业的渔夫使徒彼得，
所以当专业的木匠主耶稣吩咐专业的渔夫彼得，
将那个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当然你都会想到使徒彼得的反应是怎样，
大家都可以想象使徒彼得的反应是怎样的。
当然他口可能很礼貌很客气的，
可能他口中是很礼貌很客气，
甚至他说夫子英文其实是 master 主啊，
甚至他讲的是夫子英文是 master 主。
但是他跟着怎样表达呢？
他怎么表达的呢？
他说主啊，我整夜劳力没打不到鱼啊。
他说主啊，我们整夜劳力打不到鱼啊！
但是就照你讲，我就落个网落去啦。
但是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一个网试一下吧。
其实你心谂，使徒彼得当时想点样去表达？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使徒彼得他真正想表达。
如果你是使徒彼得，你的心里面你会怎样想？
如果你是使徒彼得，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呢？
其实我真的很想坦白跟耶稣你讲的。
很想坦白的跟耶稣讲。
我都很勤力，很有经验呢。
我都很勤劳，很有经验。
我一个专业的渔夫，营营役役，劳劳碌碌。
我是一个专业的渔夫，行行役役，劳劳碌碌。
连一条鱼都捉不到，成晚。
整个晚上连一条鱼都抓不到。
主耶稣你都知啦。
主耶稣你也知道啦。
捉鱼我应该比你在行嘅。
抓鱼我应该比你在行。
因为我从小咧就捉鱼噶啦。
因为我从小就开始抓鱼了。
捉咗几十年噶啦。
捉了几十年了。
你知唔知捉鱼咧？我系内行人，你系外行人。
知不知道在捉鱼这个范畴，我是内行，你是外行。
所以有啲学者咁样表示。
所以有些学者这样表示。
其实咧，耶稣叫佢喺呢个日间嘅时候去捉鱼咧。
耶稣让他在日头去抓鱼呢？
因为他说前一晚整夜都捉不到嘛。
因为这里说他整夜都抓不到。
即是再叫他的时候就是日头了，是不是？
再叫他的时候也就是白天了。
其实原来有些学者表示应该捉鱼是夜晚的。
有些学者说其实 抓鱼应该是在晚上的。
不应该在日头捉的。
并不应该是白天抓的。
日头是捉不到鱼的。
白天是抓不到鱼的。
应该是夜晚才会捉到有收获的。
因为应该是晚上抓才会比较容易抓到，
但偏偏耶稣就叫他在日头捉鱼。
但偏偏耶稣就让他在白天抓。
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其实呢不是应该这个船驶到去水深之处的。
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抓鱼不应该将水开到水深之处抓。
有些学者去表示呢，
有些学者说
其实个湖边呢是很多水草的。
因为湖边有很多的水草，
所以很多微生物啊、啲虫啊、啲小虾很喜欢在那些水草那里的。
所以有很多微生物、小鱼小虾在水草当中生活。
那跟着呢，那些大鱼当然是喜欢找那些小鱼啊，这样的嘛。
当然大鱼是喜欢抓小鱼吃。
那你就会走去那个湖边那里的。
就 会容易游到湖边那些地方。
因为我不是做渔夫的嘛，所以我都是引用一些他们的经验之谈。
虽然我也不是渔夫，我就引用了一些专家的观点。
所以呢，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叫他去到水深之处。
所以另外一方面，主耶稣让他们将船开到水深之处。
也都呢是一个很对他们来讲是不应该这样的。
对他们来讲可能并不应该这样做。
是不合理也都没可能会发生的事。
是不合理也不可能发生的事。
是没可能捉到鱼的。
是没有可能抓到鱼的。
那你心里面想，耶稣你是不是玩我啊？
他心里可能在想，耶稣你是不是在捉弄我呀？
是不是可能呢，不知道彼得里面心里面怎样想。
不知道彼得心里是怎样想的。
但是他有道好。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好的地方，
他都很尊重这位的老师，这位的前辈，Master 这个主。
他也很尊重这位前辈，这个夫子，这个主。
既然你这样讲，我就这样照你意思做吧。
既然你这样讲，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做吧。
我就去到这个水深之处，在日间。
我就将白天将这个船开到了水深之处。
怎样由怀疑到相信呢？
怎么到怀疑，从怀疑到相信呢？
我相信呢，我们大家都很多生命的经历。
相信我们大家也有很多生命的经历。
你想想你自己。
想想自己。
有没有在这一刻你都是有一些去怀疑上帝的呢？
在这一刻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怀疑上帝呢？
你根本没有可能不应该这样叫我这样做的。
你不可能不应该让我这样做。
这个是不合理不合逻辑的。
这个不合理不符合逻辑。
有没有时我们都有这样的怀疑的心态呢？
是不是有时我们也会有这样怀疑的心态呢？
或者曾经有这样的心态呢？
或者曾经有这样的心态呢？
怎样由怀疑到相信呢？
怎么到怎么从怀疑到相信呢？
因为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在下一段下一章六至八节，
在六到八节这样讲，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你知道个渔网咧好坚固嘅，其实
那个渔网其实应该是很坚固的。
头先都讲到啦，佢好识得好清洁嗰、好固嗰个渔网噶嘛，系嘛？
他们有定期的清洁去牢固这个渔网。
圣经都形容咧，佢即刻清洁嗰个渔网噶。
圣经也形容他们会立刻的去清洁渔网。
即系咧，系要希望咧捞到多啲鱼，唔会坏个渔网。
这个渔网它是可以坚固到捞到很多鱼不会坏的，
因为生财工具来的，
是他们生存的工具。
但是 嗰、那个鱼咧，嗰网鱼咧，差啲连嗰个咁好好保养嘅渔网都差啲烂啊！
但是这么多的鱼令到那些很好保养的网都差一点裂开了。
你话系咪奇妙？系咪神迹咧？
大家想想，是不是很奇妙，是个神迹呢？
甚至咧，圣经形容咧，仲要啲同伴嚟帮手。
甚至圣经形容需要一些同伴来帮忙。
啊，咁咧就装满晒啲鱼，哇，几开心啊！
装满了鱼，非常开心。
因为咧，全部都系可以外卖嘅。
就全部可以拿去卖的。
所以我哋睇见上帝嗰个嘅奇妙。
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上帝的奇妙。
其实好多弟兄姊妹都有咁嘅经历。
很多弟兄姐妹也有相似的经历。
我曾经听过咧，好多弟兄姊妹系某个专业嘅领域里边嘅。
我听过一些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可能是在一些专业领域工作。
佢靠自己嘅经验，靠自己嘅专业，佢谂住可以解决到嗰个嘅问题。
他想着可能靠自己的专业、自己的经验可以解决到一些问题。
但系原来遇到一啲职场里边嘅情况咧，佢解决唔到嗰个问题。
但是在职场当中遇到一些状况，却不能解决那个问题。
佢用尽各用佢所知嘅方法都解决唔到。
用尽了自己所知道的方法都解决不了。
佢最后真系要捉住上帝啦。
他最后只有捉紧上帝。
我相信佢真系拥挤住上帝。
相信他是拥挤着上帝。
最后上帝突然间俾佢谂到一啲方法。
最后上帝突然之间让他想到一些方法。
嗰啲方法系意想不到噶，佢觉得应该系觉得唔可以嘅。
是一些可能平时觉得意想不到的，不一定适合的方法。
就解决到嗰个问题。
就解决了那些问题。
嗰个弟兄姊妹有咁嘅经历。
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
向大家咁嘅分享。
和大家这样子分享。
真系嘅。我哋嘅上帝系好奇妙嘅，
真的，我们的上帝是非常奇妙的。
其实唔单单呢啲职场嘅，或者喺生活上嘅一啲嘅情况，
不仅仅是在职场，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
包括头先讲到嗰位弟兄姊妹啊，揸啲汤鱼咧就整到只手嗬。
就像刚开始我讲的切鱼的那个，差点切到手的那个例子。
其实大大小小好多情况，我哋都体会到咧上帝嗰种嘅帮助。
大大小小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帮助。
包括我哋喺教会嘅侍奉。
包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无论是你咩岗位的侍奉，有时你原来发现都是要靠上帝去带领你度过，带领你完成那个的侍奉。
不管是在什么岗位，我们都需要靠上帝带领我们完成这个侍奉。
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表达，
所以在圣经里有这样的表达，
从怀疑到相信，
从怀疑到相信。
但是你看到另一点，在第八节里面你看到为什么使徒彼得会这样表达的呢？
但是在第八节，使徒彼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是吗？他应该是很多谢，多谢你啊，我赚到这么多了，我捉到这么多鱼，应该是这样表达的嘛，是吗？
其实会不会应该是很感激他，谢谢你让我抓到这么多鱼，这样表达呢？
是吗？应该是一个很感恩，很多谢去跟耶稣去讲的嘛。
是很感恩，很想谢谢他这样去讲。
但是其实使徒彼得当时有一啲嘅罪疚感，
但是使徒彼得当时却有一些罪疚感，
因为一方面佢点解怀疑佢嘅主咧？
一方面他为什么可能觉得要怀疑自己的主呢？
佢点解要事情发生咗奇妙嘅经历，佢先至信靠呢位嘅主咧？
为什么要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才能信靠自己的主呢？
另外他体会到这位的主真是创造宇宙万物，真是很奇妙，真是可以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另外他也体会到这位创造物主上帝真的是可以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所以他就从怀疑到去相信。
所以他就从怀疑到了相信。
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讲。
第三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下一章你会看到。就是信靠跟从奇妙的上帝，
就是要信靠跟从奇妙的上帝。
怎样从相信到跟从呢？
怎么从相信到跟从呢？九节讲，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这几句的经文带给人很大的安慰。
这几句经文给人带来了很大的安慰。
耶稣再次给使徒彼得一个的肯定。
耶稣再次给了使徒彼得一个肯定。
不要怕。
不要怕。
因为呢你都记得路加福音之后八章五十节里面提到，不要怕只要信。
路加福音之后八章也有提到，不要怕只要信。
不需要怕。
不需要怕，
因为我们人世间很多东西会令到我们怕的，
人世间有很多东西会令到我们害怕。
正如有些弟兄姐妹曾经分享过在职场那里，
就像在职场当中刚刚讲到的弟兄姐妹，
或者在生活上都有分享过，
或者在生活当中，
他在一个工作环境，他要阿谀奉承，要捧一些人，他才可以继续那份工作。
在职场当中可能需要阿谀奉承上司才可以得到晋升的机会，
他心里面很不喜欢这样，
心里可能很不想这样，
因为圣经明明讲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
因为圣经明明讲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当然尊重一些上司，尊重他是需要的，
当然我们是需要尊重我们的上司的，
很礼貌地去尊重他们，
很礼貌地去尊重他们。
但是如果去到一个奉承的阶段，他觉得这样才保住他的工作，他不喜欢这样，
但是要到了我们需要巴结他们才可以保住这份工作的话，他就不喜欢这样，
他内心很多的挣扎，他想着这样才能够保住他的工作，
他内心很多的挣扎，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那份工作。
我再重申一点，他是我们尊重是需要的，
我再重申一点，尊重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是变了不是说老实的说话，是变了一种阿谀奉承巴结呢，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如果变成了讲不真实的话去巴结他就不可以了。
所以他内心不断的挣扎，
所以他内心有很多挣扎，
他后来他想通了，
后来他想明白了，
他从相信到跟从，
他从相信到跟从，
他要改变他自己，
他要改变自己，
他因为他觉得这个上帝是很真实的，
因为他觉得上帝是真实的，
他就照回他很正直的一个基督徒去表达出来，
他就按照自己正直的基督徒应该所表达的表达出来，
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当然都可以很礼貌地去说出来的，
但需要很可以很礼貌地讲出来。
最后上帝也都给他经历他的真实，
最后上帝也让他经历了这个真实，
原来他不用做这些阿谀奉承巴结，他都能够仍然继续在那里去工作，
原来他并不需要阿谀奉承去巴结他的老板，也可以继续在那工作，
只要他正正直直的去侍奉上帝，他工作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一个的表现，
只要他正正直直的去侍奉上帝，工作也是他侍奉的一个表现，
也都可以他心里面那个的很坦然地去讲，
他心里也可以很坦然地去讲，
即话不然就算真的没了份工了，
就是真的没有那份工作了，
都不紧要，他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预备，会供应他需要的，
都没有关系，因为他相信上帝会供应他预备他所需要的。
正如这段经文里面讲，
就像
上帝怎样令他们捉到那一网的鱼呢，
就像这段经文所讲述的，上帝是怎么让他们抓到这一网的鱼。
下一张你看到那个的图像，
下一幅图我们看到这一幅图像，
一个的湖里面的鱼都是很小的部分，
在湖里的鱼也是很小的一部分，
耶稣基督可以让那帮人捧住很多的鱼，
耶稣基督可以让那些人捧住很多的鱼，
但是你知不知道整个地球都是上帝在捧住呢，
但是你知不知道整个地球都是上帝捧在手里的呢，
刚才我们唱诗歌你的信实广大，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你的信实广大，
你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大家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其实他捧住这个地球，
其实捧着这个地球，
当时的人就是捧着那很多的鱼，
当时的人捧着很多的鱼，
但是他们是有一些的反省，
他们有一些反省，
因为不单单是鱼的利益，
因为不仅仅是鱼的利益，
使徒彼得他体会到的是上帝的真实，
使徒彼得他体会到的是上帝的真实，
所以下一章你会看到我们要认定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奇妙的上帝，
所以我们需要认定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奇妙的上帝。
你有没有寻求上帝的心呢？
你有没有寻求上帝的心呢？
好像那些人要去追着寻求耶稣那样呢？
就好像圣经里刚刚讲的那些人需要追着去寻求上帝一样呢？
依从上帝的话，从怀疑到相信，
有没有依从上帝的话，从怀疑到相信？
亦都会不会从相信到跟从呢？
也会不会从相信到跟从呢？
以致信靠跟从奇妙的上帝，
以致信靠跟从奇妙的上帝。
等阵我哋会唱呢首嘅回应诗歌，下一章你会见到。
等一下我们会唱这一首回应诗歌。
我哋听一听个歌词点样讲。
歌词是这样讲：让我感恩日夕是你施恩眷顾，你对我的深恩厚爱 教我心稳固，让我感恩遇患难，你亲手扶持，赐我信心引领前程，我更可想你。
再下一章，
祈求能一生与你接近，让我忠心顺服父神，我可想主爱，经我侍奉永跟随。祈求能一生与你接近，荣耀永归于主圣名，让我将身心交托在父你手里。
愿主看顾带领我们众人。
愿主看顾带领我们众人。